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关心法国的大选。4月23号的时候呢，法国举行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那么和一般所预期的差不多，那就是中间派的候选人马克宏胜出，然后紧追在后面呢是极右派的国家阵线的女性候选人马琳勒庞，那两个人呢将进入到5月7号的第二轮的投票。那么在这次选举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有几个大的一个特色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主流政党，不管传统上我们听到感到法国就是左右两派，左右两派呢，右派的共和党，左派的社会党，现在社会党执政的欧兰德总统，他的政绩非常的差，人们对社会党呢也非常的失望，所以法国一种在经济压力之下那种求新求变的一个心情呢，所以让他们就排斥了主流的政党。所以这次你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马克宏才39岁，然后他窜出来，然后另外就是极右派的马琳勒庞。那么可是在法国选举之前呢，又发生了恐怖攻击，所以很多人讲恐怖攻击会不会影响到法国总统的选举，因为恐怖攻击你正可以让极右派的有很大的理由，就讲说你看，所以我们要反移民，因为移民里面可能带了很多恐怖分子。好，那马克宏呢，他带着前进吧这个政治运动呢，他所强调的是愿景，强调改革，然后他是说他不贩卖恐惧，所以这点倒可以看得出来两个候选人他基本做法的不太一样。那么马克宏也不是批评别的政党，他是提出他的一个想法呢，结果后来选完之后，在选举过程里面，大家想这两个人到底谁会第一谁会第二。在开票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是马琳勒庞领先，然后后来当然马克宏以非常些微的差距呢，那么胜出以后呢，要进到第二轮的这个投票。在第二轮投票呢，马克宏就表示，他说因为他的政策呢是左派加右派，他是混合的，所以他主张留在欧盟里面，就是让主张亲欧的或者主张欧洲整合的人呢松一口气。可另一方面呢，他也说整个法国的整个经济规则、游戏规则、制度必须整个大的改造。他说他才是真正带来改变的人，所以他在稳定的情况下那么求了改变。然后他说他要做全法国的一个总统啊，他用法国人的爱国心来对抗民族主义。那民族主义这边呢，马琳勒庞呢，基本上他是反移民移欧的，他主张退出欧盟，甚至他主张呢不见得用欧元啊，因为他觉得法国基本上很多是被欧元给拖垮的。所以当他在第一轮胜选进入第二轮的时候呢，他说现在法国的辩论才真正的开始。真正开始，他说的，他能够出来呢，代表说那是一个法国人的骄傲啊，法国人骄傲的行动。所以我们真正把握契机，求得改变，要让整个法国人呢，从现在这个暮气沉沉的制度里面被释放出来，我追求真正的自由。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法国人其实有一种骄傲，有一种彷徨。法国是非常骄傲的，他觉得法国文化很棒，但是法国也相对的是包容的。法国对很多多元文化相对来讲是比较包容，可是呢，在经济这样子一蹶不振，然后在这个2位数的这个失业率的情况下，这让法国人感到彷徨，他到底应该有怎么样的改革？所以我们就是看说在这个选举的最后选结果，那最后谁会出现？目前看起来，当然应该还是马克宏，因为不管是右派的政党、左派政党、共和党也好、社会党也好。他们都觉得那么支持马琳勒庞太危险了，因为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那么带领法国走向了充满了未知，所以他们主张说，哎，我们都支持马克宏。可是呢，有几个因素让我们看到有一点担心。第一个就是马克宏他所继承，就算他当选法国总统，他是将是拿破仑以来法国年纪最轻的领导人。可是年纪最轻的领导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那这一次的几个各党各派的候选人可以看到他们的意见非常的分歧，那面对这样的分裂的国家，一个主张左右融合的这个总统，他能不能够真的让他的政策能够落地啊？就是社会的本身的分裂。那第二个其实看的是国会，那国会里面他能不能够掌控多数，一般来讲很难。那你是不是要赢得够多，是不是要跟别的党去结盟， 会不会说你只是个人的高人气，但是你的政策根本没办法实行，因为要推动什么大的改革，一定会得罪，不是得罪左派，就是得罪右派。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样救法国的经济？啊，那么但是你也看得出来，其实法国的这个选举呢，这个选举能不能成功，经济能不能改革，法国和德国是欧洲整合的双引擎。所以为什么德国也一直注意法国的选举？因为法国如果万一选出来一个极右派的，他主张什么脱欧，那两个引擎，一个引擎立刻就失速了，对吧？那所以在这情况下，哎，现在法国也许勉强他的这个引擎没有失速，可是他的经济改革动不了，动不了。那么一般的分析家就表示说，如果法国的失业率仍然停留在两位数的话，那么马林勒庞的国家阵线他就会依然强壮，然后反移民的声浪依然高涨。因为马林勒庞就算是这次第二轮决选的时候失败，他已经是以前上的选举他们的国家阵线已经进入过第二轮，所以他不是这次才进入第二轮，而这次进入到第二轮呢，他的第一轮的投票呢和获得的票数呢，百分比呢怎么都比上一次要高。也就是说，极右派民族主义的这势力呢正在非常稳定的在累积之中。那这个累积万一经济再不好的话，会不会最后爆发出来影响到整个法国的经济？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非常注意看的。所以本来我们讲说今年欧洲好几个黑天鹅，黑天鹅第一个你说3月15号荷兰的选举，荷兰选举还好，极右派被挡住了，被挡住了，那4月23号呢，那就是这个法国的选举，那法国的选举呢还好，目前看起来好像极右派也被挡住了，可是后面还有德国的啊，还有英国的了，那这几个欧洲大国一个一个轮番上阵，都还有这个选举，将会整个形塑欧洲政治经济的一个新的面貌，所以我们就持续保持关注。第二个大块的新闻呢，当然我们就看的是韩国。韩国呢，就朝鲜半岛啊，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还没有解决。那就是4月25号的时候呢，25号到底在就是建军节的情况下，就是北韩呢朝鲜的建军节，所以在4月25号大家都盯着看他到底会不会试爆，会不会试射。那朝鲜问题一直解不了，一解不了，不管是试爆呢或者试射呢，这都会，或者朝鲜问题都会让这个国际情势呢产生相当程度的变化。所以我们就看在上个礼拜到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从4月21号开始，我们从4月21号看，4月21号呢，川普呢就在推特上推文，他说中国是朝鲜问题的经济命脉啊，虽然一切都不容易了，但他说如果他们想解决朝鲜的问题的话呢，中国是会帮我们的。4月22号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澳大利亚，在澳洲就表示，他说中国呢，那么近期向朝鲜实施的经济压力采取许多措施，这些以前是没有的，这都非常值得肯定。就是美中共管的这个情势呢，似乎朝鲜半岛似乎越来越清楚。4月23号，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打击群在日本海和日本驱逐舰的联合演习。海陆演习，所以卡尔文森号加上日本的五月雨号还有竹炳号，那么就在美日在那联系。因为本来在朝鲜半岛情势，我们看到中国跟日本如果共管的话，中国跟美国共管朝鲜，那日本扮演什么角色呢？哎，现在美国就用他的这个行动呢告诉日本说，哎，你有角色啊，你是跟我们共同演习。但是真的更重要的是4月23号晚上，川普跟安倍通了个电话，那么谈朝鲜问题啊，为朝鲜问题交换意见。4月24号早上，川普又和习近平通了电话。所以你可以看到4月份自从中美高峰会议之后，两国元首已经通了第二次电话了，而谈的都是朝鲜问题。虽然23号他跟这个川普跟安倍谈，但是24号大家更注意的是那么跟习近平的谈。因为12号的时候他们通过一次电话，24号又通过电话。有的话呢，表示那么习近平当然表示双方应该避免任何能够使朝鲜局势紧张的行为啊，中国反对任何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那么违反任何安理会决议行为，也就是说呢，中国反对美国用兵，也就是劝美国在朝鲜半岛上你要能够克制，你要小心。可另一方面呢，你会发现习近平他讲， 他说只有有关各方都负起该负的责任，相向而行，才能尽快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有关各方面都负起该负的责任，其实他是在这里面就告诉你北韩说，那你不能光指望中国保护你啊，那你必须要负起责任啊。所以国外的媒体也都抓着这点，就是说其实习近平他的这个北韩的政策是有点改变，那么跟美国这边走比较近，虽然约束美国，叫美国你要谨慎，中国扮演更重要的一个主导性的一个角色，但是告诉北韩说你要负起你该负的责任啊。那这个当然，所以北韩当然就很抗议。北韩在之前的一个社论里面就告诉中国说，你怎么跟美国随波逐流啊？所以随波逐流出来就是北韩他也在抱怨。所以在这里面，朝鲜半岛不管4月25号以后的情势是什么，可以看得出来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越走越近，而朝鲜半岛的局势呢，也就是逐渐在美中共管的架构之中。第三个新闻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呢，那是正在发展的一个新闻呢，就是阿富汗。阿富汗其实我们以前看到美国呢，他丢了一个大的炸弹之母在阿富汗，你看到俄国呢，他也希望在这个阿富汗情势里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所以俄国就拉着中国，拉着巴基斯坦，拉着喀布尔当局，那么开会也拉进来伊朗啊，那么看看到底怎么跟塔利班去谈判。那也就在这个时候呢，上个礼拜呢，塔利班的一个自杀攻击呢，攻击到阿富汗北部的一个军营，造成160多个人的死亡。这个跟以前的塔利班的攻击不一样，因为以前塔利班攻击都攻击军事设施啊、指挥站啊、哨站，这次攻击的是新兵训练的一个地方，就很多阿富汗的年轻的十几岁的新兵根本就没有上过战场。在这个新兵训练刚刚来结束训练进到军营，一下子就造成了160多人死亡。你看到对阿富汗的招募新兵的士气之打击，这个冲击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大呢。就阿富汗当然几个高级的这个军事将领辞职，那但是呢，这个深远会比较影响深远的地方，就是大家还在跟塔利班准备谈判呢。塔利班这样重创了阿富汗的这个士兵的士气，那以后阿富汗喀布尔当局这个兵还怎么打？本来这个兵里面就充满了这种贪污啦，然后军官跟士兵之间互相的不信任了，那结果现在年轻的好不容易招来一些新兵，一下子士气整个溃散，那喀布尔如果不能打的话，那阿富汗情势是怎么样啊？是谁来主导？会不会那么川普终究丢了这个炸弹之母之后，然后川普的或美军的这个顾问呢，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又再回到阿富汗呢？所以阿富汗情势正在发展，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南亚这一块地方呢，那么影响蛮大，而且南亚阿富汗旁边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这块一影响大的话呢，那么南亚这块的影响到中国一带一路往南往印度洋的出海，所以不管是经济，不管中国的布局，不管俄国的企图心，不管美国巩固它的地盘，或者阿富汗在战后的新秩序的重建，这个都可能是个转捩点，正在发展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所以大概呢，我们就抓3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